理性思辨，
高考该不该取消加分，
能不能用征收拥堵费取代限牌限行，
提高医生薪酬能否从根本上改善以药养医，
犀利交锋，
我觉得这不叫共享，这个叫添堵，
一个伪市场，
教育孩子的焦虑症，在这样一种焦虑症的背景之下的话，就出现这种局面。你一年比我至少多睡一个月，对吧？因为我每天要早起啊。
两会代表委员、资深评论员、场外观察员，纵论民生 A B 面，激辩新闻正反方，全新打造两会特别节目《央广辩论会》，每晚21点，鸣锣开战。
晚上好，听众朋友还有各位网友，欢迎大家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在两会期间为您特别开办的两会特别节目央广辩论会，我是本场辩论会的主持人雨婷，在首都北京向您问候。时间过得真快，今天是3月15号，那么12届人大五四会议今天上午举行了闭幕会，闭幕会后总理记者见面会又和大家如约见面了。在这之后呢，大家会认为这一年一度的两会时间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按照惯例的确如此，但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的直播间，这个时间还在延续当中。是的，这就是2017年两会特别直播节目央广辩论会的直播现场。如果您想听我们的节目，别忘了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如果您想看的话，是的，每天我们在镜头的右下方您就会看到相关的这个收看的通道，可以来到央广网或者是央广新闻的客户端，还有腾讯新闻、今日头条客户端关注并且锁定我们的节目。另外，更多的朋友相信也是希望能够参与到节目的辩论环节，您可以来到中国之声或者中国之声央广夜新闻的微博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已经注意到有不少朋友留言或者是点赞了。是的，每天的话题都是和我们的民生相关，来自两会的相关信息，代表委员在大会堂热议，而在这之后，在这之余，我们可以说在会场内外都有我们关心的点点滴滴。那当然在我们的央广辩论会的现场更是每天牵动人心，所以非常荣幸在今天这个夜晚共同和您度过这样一段更难忘的两会时间。好，那今天呢，按照惯例应该为您先抛出辩题，但是我想稍微改一下，马上为您请出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第一现场的四位嘉宾，也是我们今晚的四位辩手。好，首先为大家荣幸的介绍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兴微集团创建人、董事长、新光中国新工程总指挥邓中汉。邓代表、邓院士您好。
你好。很高兴，也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听众们问好。
今天您是坐到了正方的位置啊，稍后期待您的真知灼见，并且希望借助您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储备，为大家解答更多的问题。我相信也会给更多的朋友带来参考。谢谢您。好，坐在邓院士身旁的是来自太原市的一位人大代表。这是太原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太原公交公共自行车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琦。周总您好。
您好，全国的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听众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您是坐到了反方的位置啊，稍后看看您的观点表达是怎样的。好，马上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的老朋友啊，两位观察员，也是我们在央广辩论会期间多次出现的两位辩手。先来介绍坐在正方邓院士身旁的张毅老师。今天张毅老师坐在正方，再次欢迎张毅老师坐在正方的位置要表达什么，可能大家也很关心。张毅老师有请。
辩论没有输赢，道理越说越明。大家好，我是张毅，
欢迎您。好，坐到了周总旁边的是宋小阳老师，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宋老师您好。
反方永远有理啊，张毅同学，这今天好正经，吓死我了。大家好，网友好啊，我们又来了。开头是我们俩，结尾也是我们俩，今天一定要辩个明白。
是这样的，就像宋老师所说，我们的央广辩论会从三月三号开播一直到今天啊，持续了13期，这是第13场的直播了。而第一场就是张毅和宋小阳二位搭档，每天的这个代表委员和相关的嘉宾辩手有变化，但是我们的辩题一定是牵动人心。今天到底为您带来怎样的辩题呢？我们共同了解一下。
这个春天与往年的有些不同，马路上多了一些新朋友，共享单车。这些五颜六色的新生事物车，您用过了吗？今年两会期间，自行车的话题也成了众多焦点热点之一，且温度不低。有的代表委员更是骑着共享单车把会开。价格便宜，随停随放，优点多多的共享单车一进入市场就赢得了大家的喜爱。
共享单车可能就比较简单化，我有需要我就骑，
方便，价位还低点，
骑的都免费了，还可以长距离便宜。
共享单车疯狂增长，方便来了，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公共自行车呢，它可能就有一个固定的停车的场所，而那个共享单车呢，可能就随机停放的比较多。
我还是觉得公共自行车的发展趋势更好一些。作为一个基础设施建设的话，那肯定是要基于一个政府的这个层次，它能干得更长远。单靠企业去发展的话，不太靠谱。
城市里的共享单车和公共自行车，您都使用过吗？您又会选择哪一种呢？就像越来越火的共享单车，也遭遇着各种难点甚至争议。互联网时代不断涌现的科技发明与社会应用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也是带给人们不少的困惑。央广辩论会今晚辩题：共享单车发展一定优于城市公共自行车吗？在越来越快速运转的互联网时代，科技发明与社会应用之间是否产生了裂变呢？
好了，辩题已经为大家带来了，说的是什么呢？您肯定非常熟悉共享单车，还有城市公共自行车。的确，今年两会期间，还有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共享单车这个词是非常的热，每天您都会收到类似的新闻，不断的推送到我们的手机上，而您肯定个人也会或多或少的接触过共享单车，或者是相应的科技的发明、科技的发现，还有科学的推广。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辩题不仅是要说共享单车，还有城市公共自行车的发展，更要来由此关注一下科学发现、科学发明、科技的进步，要不要也考虑更多的人文价值和社会规范？在这样一个网络的时代，我们如何看待我们每天面临的这种突飞猛进的变化？在今天我们的第二现场呢，依然还有六位大学生朋友，他们是来自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同学，他们不仅要为这个辩题表达观点，还要共同围观四位辩手的表现。好，现在呢，我们就把我们的画面切到第二现场。今天第二现场的主持人是刘康。刘康你好。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还有网络上的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就是央广辩论会的第二现场了。大家如果是正在看视频的话，肯定会发现今天呢坐在我身边有六位同学。刚刚雨婷也是已经介绍过了，他们是来自于北京大学跟清华大学的场外评判员。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今天呢要针对直播间当中四位辩手的表现进行评判。不过话不多说，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六位同学哈。来，同学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星星，来自北大法学院，来自星星的星星喜欢骑小黄车。
好，星星同学，欢迎你。
共享见怪不怪，辩论让你明白。我叫王龙笑，来自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大家好。
龙笑同学，欢迎你。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外文系大一的昨晚。虽然我今天坐到了北大的席位上，但我实际上是清华的同学。我支持共享单车，因为共享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好，非常感谢昨晚同学。来，这位同学。
好，大家好，我思我见我行我知，我是来自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李可同学。
啊，李可同学非常干脆利落啊。这位同学。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机械工程专业的张欣，我的研究方向是摩擦学。
摩擦学。
对，你没有听错，就是摩擦摩擦，在光滑的路上摩擦。
感觉今天晚上要被这位同学洗脑了。来，这位同学。
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的李央。因为我的家乡是太原，所以我是
城市公共自行车的忠实粉丝。
嗯，好，那刚才其实大家从我们六位同学发言的过程当中就能看得出来，或多或少啊，他们已经是带着自己的观点来了。不过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进入今天第一轮的投票环节。来，六位同学听我的口令，一二三，请举牌。让我们来看一看哈，哎，雨婷，如果你在视频的话，应该能够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呢，好像正方的老师们，您真的是要更占优势一些哈。目前呢，除了我们来自于太原的李阳同学，他举的是反方的牌子之外，其他同学全部都是支持正方的，
非常贤淑哈。
对，我们先来问一问李阳同学，为什么你是要支持反方的观点呢？
嗯，主要是就是我对比一下目前已经有的解决方案中，因为我是来自太原，我是来自太原的，所以就是我们城市它那个公共自行车做得特别好，然后但是现在目前的共享单车，就是比如说在北京啊，就是它其实遇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今天看的数据就是朝阳区每天平均有600辆共享单车会被维修，也就是说那个相比而言，就是从我自身的体验来说，我认为就是目前的公共自行车政府来主导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因为它已经有比较成功的先例了，而共享单车呢可能还要进一步改进。
嗯，所以李阳同学，你是在太原经常会见到这种公共的这种自行车，你觉得还是使用起来比较方便的是吧？哎，那等一会儿呢，我们反方的老师您可以听一听李阳同学的案子哈。我们等一会儿也来了解一下这位女同学哈，这是昨晚同学，你是支持正方的观点的，来说一下你的理由。
我觉得是这样的，共享单车我们其实可以把它跟公交，可以跟滴滴打车进行一种类比。我们政府所提供的公共单车其实就相当于是一种出租车，由政府来负责维持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几年来，滴滴打车它其实已经慢慢的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可能之前大家出行都会选择我叫个出租车比较好。现在我们想的是，我们可以用滴滴叫快车，或是我们用滴滴来叫出租车。我觉得共享单车也是一样的道理，它更加方便。相比于政府提供公共单车来说，它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方便。因为我是来自清华的嘛，很多来到清华进行旅游的游客，他们都会选择在进校之前租一辆 ofo， 就是一辆小黄车，然后骑着小黄车逛校园。但是政府的单车可能就对他们来说没有那么方便，因为他们很难找到一个可以让他们借车的地方，也对他们来说还车也没有那么方便，所以我觉得共享单车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它也更能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好的，那非常感谢昨晚同学。那雨婷，你刚刚也听到了哈，我们的两位同学分别是陈述了一下自己所支持的这样的一个观点。那接下来的四位老师，场内的辩手们，你们要怎样赢得我们其他同学的心呢？看你了，雨婷。
好的，感谢我们在第二现场的主持人刘康，还有六位同学的表现。其实刚才这个投票结果刚一出来，我们四位辩手也是大家笑了起来啊。而且这位李阳同学来自太原，和我们今天一位嘉宾呢还是同样的故乡。另外其实张毅老师也是山西人，所以真的很有渊源。不过我没有特别安排，今天真的是一个偶然的缘分，很有意思啊。5-1，那么这个结果会和稍后的这个嘉宾和辩手的表现不谋而合，还是会有一定的改变，或者稍后这个票数的流向有变化，这个都是悬念，我相信大家肯定会很关心。其实这个时间我也特别想先再来热热场啊，在直播间的四位嘉宾，我们的辩手啊，想请教一下邓中汉邓院士邓代表，在平时您有没有骑过这个共享单车，或者是对于刚才同学们他们在生活学习当中对共享单车的这个感受和观点，您有什么样的一个第一时间的反馈吗？
今年开两会我就注意到，在我们长安街进入到大会堂的那个入口那儿，周边停了许多辆共享单车。那我就感觉到这是一个新生事物，而且它已经走到了人民大会堂边上了。而我感觉到的更多的是科技改变生活，科技对我们今天我们传统用的单车啊，这个的使用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那通过手机互联网加通过这样一些技术手段，能够使得大家在生活方面更加方便了，出行方面更加自由了。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特别是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专门谈到这共享经济。那么我认为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看到这样的一些科技的力量，随着这种共享经济的概念，能够改变我们的 出行使得我们的生活更加的方便，这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所以呢，今天让我来做正方，我也非常的高兴。刚才看到六位同学里面有五位同学，而且每个都是这个这么好的大学的这个学子啊，与我一样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特别特别高兴。我们今天的辩论似乎好像已经有了一定的优势了，
这么说，
对，
感觉到了。其实您挺有底气的、啊、本来看似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民生话题，但是里面蕴含的科技元素、科技力量，包括对于未来生活的展望和发展，更是让我们感觉到它有一定的这个神秘又亲切的部分。所以请邓院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非常合适。您提到今年在两会期间有代表委员也会骑着这样的共享单车上两会，确实是这样的。稍后我们就要为大家介绍这样的代表委员，包括他们的观点，当然还有普通民众对于这样一个共享单车之余存在的问题到底会怎么看。这个的确是有一定的矛盾焦灼，就像刚才我们的李阳同学他举了这个 NO 这个牌子，他所提到的问题很现实哦。好吧，我们抓紧时间，马上要开始今天的辩论环节，先来了解一下辩论规则。
央广辩论会大会规则，第一轮开篇立论，正反双方就各自观点进行阐述，每人时长不超过3分钟。第二轮自由辩论，正反双方就各自观点展开辩论，每人发言不超过2分钟。期间，双方辩友可以引用图片、录音、大数据等一切你能够想到的方式获得支持。这一环节结束后，场外评审员将会举牌投票。第三轮场外提问，场外陪审员向正反双方辩友提问，火牌砖或吐槽或火上浇油，双方辩友派代表回答，限时2分钟。同时，正反双方可各使用一次场外求助。此轮结束后，场外评审员将最终投票。
好，了解了辩论规则之后，我们抓紧时间进入今天的第一轮辩手立论环节。
第一轮 ，Round One。
按照规则，第一轮是立论环节，四位辩手呢从正反方的这个顺序依次进行，每个人呢在相应的时间段内一定要表达清楚自己的观点，限时2分钟，也就是说最长不可以超过2分钟。注意到了我手中有这个沙漏哈，它是2分钟的时间，那大家也对这个很熟悉了。现在在我们四位辩手的这个桌前呢也有这样一个沙漏，还是请宋老师来计时啊。那么另外呢，如果到了时间的话，我当然会有一些音效来提示大家这个时间到了。我们还是从正方开始。那我们正方的一辩当然是今天的邓中汉院士，邓代表，我们请邓代表准备一下，来听音效准备，请开始。
作为正方，我感觉到我们的同学们啊已经站在了我们这个正方这边来投票了。那么我想说一下，就是共享单车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在我们的身边刚刚发生，是科技啊改变生活的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么我们刚才提到，在这个通过手机啊，通过这个互联网加等一系列的技术啊，能够让我们更加自由自在的这个出行啊生活啊，那么更加方便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而政府的公共的单车啊，在初期啊引导这种对于环境、对于这个绿色出行啊有益的这样的一些公共的单车的这样的使用啊，也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那么随着这个共享经济的进一步的发展，那么共享单车啊可能会在更大的这个面上面来给更多的人来使用，这也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我们其实非常希望通过这个市场这样的一个这个无形的手啊，能够将供和需啊能够更好的给匹配起来。而政府呢更多的是从导向上，或者是从这个制定标准和这个法规啊和使用的这一系列的这个管理的这些角度、啊、来参与，这样可能会形成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作为这个正方呢，我非常赞同我们的共享单车和这样的一种新的共享经济的新的出行方式啊，能够成为我们大家天天使用的方式。
非常的精彩，邓院士在2分钟之内，把我们的这个立论环节告一个段落，而且表达的 虽然说是非常的这个缓慢啊，但是这个观点很明确，相信大家也都听明白了。那接下来的要进行立论的就该是反方的嘉宾了，我们有请反方一辩，来自太原的，这是太原公交集团公司的党委书记、董事长兼太原公交公共自行车服务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周琦。周总准备好了吧？我们来听音效，请开始。
我想啊，公共自行车和共享单车啊，都是在信息化条件下的一个产物，无非是在一个什么约定下，太原也好，全国公共自行车也好，建设的初期的目的是要干什么？是倡导和引导人们绿色出行，来解决城市病的问题。城市病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污染的问题，一个是道路拥堵的问题。这种出行方式会给这个城市污染和城市道路拥堵啊，解决一个问题。建设城市公共自行车系统是要纳入一个城市公共交通的慢行系统，把它纳入一个城市的交通体系里来。共享单车把这个体系给打破了，是在一种无序状态下建立的一种出行方式。这种引导会方便一部分人的出行，但是会影响城市的秩序。所以我们在建设城市公共自行车的过程中，整个把它纳入一个秩序，因为现在讲法治，讲城市管理，那城市管理的一个核心的要义就是各种人、人车路人、人车路等等都要在一个秩序环境下。所以在共享单车在解决慢行的问题的时候，同时带来的问题也就出来。城市公共自行车作为城市提供给老百姓的基本公共服务，把它纳入这个体系，首先是免费的。
好的，您的时间到了，两分钟的时间，那我们要把这个环节交给正方的二辩了。其实刚才您提到一个非常犀利的问题，就是科技的进步，人们在运用过程当中放到社会生活中，还是要有一个秩序的规范。我们来看正方如何来回应。我们来有请的还是正方的辩手，这是大家熟悉的中国之声特约观察员张毅老师，听口令，请开始。
历史不会撒谎，我想跟大家分享两个数字，第一个数字是一，第二个数字是九。我们常规的感觉呢，九肯定是比一要大的，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经历，其实一远远的大于九。北京的公共自行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其实最早是从2008年开始的，在2008年的时候曾经赢得了一片叫好之声，但是从2009年一直到2012年，三年的时间里面几乎是一种停顿的状态。在2012年又得到这种快速的发展，那么从2011年一直到2017年，到目前为止，北京现有的公共自行车大概多少辆呢？8万辆。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面，共享单车在北京的量已经从零到了30万辆。考验我们评估任何一种商业模式的一个成功的要素，我觉得两个维度，一个维度就是效率高不高，另外一个维度就是效果好不好。所以这两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看共享单车带给我们就是一种更加高效的这样一种出行的方式，同时更是一种体验更好、体验更优的这样一种出行的体验。另外我们从全球来看，这种像教育、医疗、公共出行这样一种出行的一种方式的话，它的市场化的供给一定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当然了，在我们国家有一种客观的国情，我们很多时候呢还是通过这种行政供给的方式来完成这样一种配给。但是我觉得未来的趋势在告诉我们，包括互联网加也在告诉我们，市场化的供给一定是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和新的一种必然。在这个方向过程之中的话，我觉得对于共享单车虽然出现很多问题，这种问题的产生就是因为它在快速的发展，在这个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对于它的边界、对于它的规则也会更加的清晰。在这个边界和规则清晰了之后，共享单车带给我们的就是更多的体验的和谐和更多的这种快乐。
好的，张毅老师在两分钟之内完成了自己的立论发言，我们赶快抓紧时间，请出反方的二辩宋小阳老师，请开始。
张毅说了两分钟没说到主题上， 为什么呢？咱们说的今天是共享单车的发展一定优于城市公共自行车吗？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未来，还有一个是一定优于。那么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大家也会发现现在的共享单车是一个爆炸式的增长。刚才我方辩手提到了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现在在整个城市的慢行系统过程当中，我们是要城市更加的有序，还是像现在共享单车出现了一个城市无序的问题？为什么说城市无序？看看我们现在大家使用的共享单车会出现什么问题呢？用户体验不好，车椅子的这个座位不舒服，还有骑上去会非常的沉。其次，值得信任的个金融服务体系现在没有建立起来，很多一些共享单车的押金不能保证随时能够退还到用户的这样的这个银行账户里边来。第三个更为重要的是可供安全使用的车辆为保证。现在每天，大家刚才我们看到同学也说了，每天就在朝阳区有600辆的车有可能就会被损坏了。那么我刚才我的学生这两天来过的瑞环，他从这个天坛到王府井找了3辆共享单车都没有完成骑行，是因为3辆共享单车全都坏了。我刷完之后发现共享单车不能用的话，这个共享经济从何而谈？还有一个就是想让一个共享单车在城市里面能够成为一个疾驰的自行车的话，它质量不过关，骑2天就坏了，用户摔了个稀巴烂的话，不给用户按时退押金的这样辆破自行车我们是不需要的。这是我方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就是绿色出行解决最后1公里的问题上，城市公共汽车、城市公共自行车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是优于共享单车的。为什么说它是可持续？首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政府的协作是非常重要的，政府的管理方也非常重要的。那么从未来的发展角度来说，共享单车与政府的公共自行车一定会取长补短。
好的，稍微有一点超时啊，但是宋老师准备非常充分，大家也感觉到了这个节奏和气氛。这里是
中国之声全新打造两会特别节目央广辩论会，每点两会代表委员、资深评论员、场外观察团，纵论民生 AB 面，激辩新闻正反方，1小时唇枪舌战，音视频同步直播，等你围观。
这里是中国之声两会特别直播节目央广辩论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本场辩论会的主持人雨婷。在经过了第一轮，也就是4位辩手的立论过后，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了更加清晰的并且有一些延展性的思考，我相信您的答案在心中可能也会发生变化，也可能会更加的坚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了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邓中汉，邓院士也提到了，在今年两会期间就看到很多人都骑这个共享单车，大家对他并不陌生，甚至是很多代表委员就会上会来骑这个共享单车，或者是很多的媒体记者。的确，在北京的街头能看到越来越多的共享单车，但是也会经常看到共享单车被破坏，或者因为共享单车的乱停乱放影响秩序的问题。在科技和现实生活之间到底如何对接，可能这真的是一个大的问题。在今年两会期间有这样一位代表，这是来自北京代表团的人大代表，叫吴碧霞。他呢已经连续5年上会都是骑着自行车的，不过这一次呢他就运用了共享单车来上会，用这样的方式也为稍后正方邓院士来加加油。咱们听一下吴碧霞他在上会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骑共享单车什么感觉。
因为我这是第二届全国人大嘛，今年是咱们12届的最后一年，当时我就承诺，我说我要既然骑了大家又觉得很好，我也自己觉得身心愉快的，那我就把这个行动坚持下去。所以今年是咱们12届人大的最后一年，我也继续把这个承诺做到底。
骑自行车这个渠道是不是更多了？
是啊，你看我今天我就没有选择骑自己的自行车，我自己的是那个小的折叠自行车，那我这一次我就选择了骑这个共享自行车。我觉得好像一夜之间北京城里多了很多的亮点，然后我也在路上看到好多年轻人都骑着自行车出行，这个应当是现在的一个很时尚的一个出行的方式。感觉哎，稍微有点远，哎，随处就看到有自行车，就能马上扫一下就能上路了，我觉得特别好，特别方便。现在这个几乎好像路面上经常能看到哈，很顺手，很顺手。
那你有没有观
看到这个车就是在一些地区会有那个损毁甚至被偷窃的情况。
对，我也感觉到这个。其实我就是一方面是觉得它确实提供了给广大市民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同时也是非常健康非常安全的一种出行方式啊。另一方面我觉得可能在道路修建的这个设施的配套方面可能政府还得给予更多关注。另外就是关于这个公共设施的维护，我觉得我们广大市民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应该从自己做起，还是要爱护它的。多漂亮的自行车，多方便的自行车，我觉得不光给自己提供方便，还要考虑到身边的人每一个人的需求。所以我觉得把它放在一个当你使用完以后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别人也方便的地方。
第二轮 Round 2。
好的，央广辩论会我们听过了吴碧霞代表她骑共享单车的感受和故事之后，我们进入到自由辩论的环节，四位辩手四位嘉宾也是准备好了。这个时间我特别想请邓院士来开头，因为刚才吴碧霞代表她的这番话其实也是佐证了刚才我们在立论环节当中四位辩手各自的观点。我也很想知道在这个科技进步不断的往前推进过程当中，我们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些和现实之间的冲突，您用什么样的观点接下来和辩手之间进行交流。我们的自由辩论环节每个人时长呢一般来说是一分钟，整个这个自由辩论的时长由我来掌握哦。那大家一定要用好自己的机会，咱们准备开始第二轮，请邓院士先开场来。
好，吴碧霞跟我在一个团，都在北京团，所以呢我对她骑那个共享单车来开会啊也非常的赞赏。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共享单车啊不仅仅是属于大家的，它也这个属于我们这个环境。那么在北京我们大家都很担心像出行的这个堵啊和这个产生的污染啊，这个共享单车给我们带来一条完全新的一个风景线，带着一种时代的这种风尚和一种时髦感。连我们的人大代表吴碧霞都赶上了这个时髦。那么我想从这个里面足以说明啊，这个共享单车是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的，但这样生命力的起源可能也是在政府的号召和呼吁之下。那么现今我们更注重的是政府如何从规范、从这个标准、从这个包括引导大家的在使用这个共享单车等各个方面啊，能够这个提供一些更重要的一些保障。那么我想正如大家饮用自来水一样的，也有人去花钱去买这个矿泉水啊，甚至去买法国的矿泉水一样的，我们应该给这样的一个应用啊，以更多的市场的自由的选择，让大家既能够从这个公共的这个资源中获得，也能够从这些企业提供的这种服务中啊获得这个相应的这一系列服务。那么这是我的一个观点，也就是说市场与政府如何结合的好。
反方，
我认为啊，公共自行车作为政府主导的一个公益项目，从我们自身管理公共自行车的经验来说，这叫三分建七分管。
三分建七分管。
现在共享单车也好，公共自行车也好，都是提供给市民的一种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的好坏是由这个执行的者来表达出来的。刚才正方代表提出来北京的一个公共自行车的案例，我个人认为北京公共自行车搞得不好，不能说公共自行车这件事情不好。所以公共自行车来讲，我们想作为提供公共产品，我觉得有几个要素。第一，提供公共产品是满足大多数市民的这种需求，你能不能提供到，不论公共自行车也好，共享单车也好，都存在着共同的问题。第二件事情，我们刚才吴碧霞代表也提到了倡导这个公民素质。我个人认为提供公共产品不能够选择使用公共产品的人。我们的公共产品好不好，首先不能定位为 使用公共产品的人，我应该有多么高的素质来着，这都反映我们的服务好与不好。在这一点上，共享单车与公共自行车没有可比之处，从可持续上这一块也没有可比之处。作为我们公共产品提供，政府它有政府的责任，政府主导的义务。所以我们在这个管理公共自行车的一个过程中啊，我们想管好控制好。从太原公共自行车经验来说，故障率不能超过3%，自行车的故障率不能超过3%。而现在共享单车给提供方便的同时，第一个是秩序，第二个后续服务根本没有，这种怎么能够可持续？
今天张毅老师为什么没有前两天的这个冲劲呢？
因为是老乡
哦，
这和老乡没关系，
老乡要帮忙的
啊。好，
是这样啊。刚才也谈到代表那个周董也谈到北京的案例，北京的刚才我一开始也举到，就是9年的时间，我们通过行政化的力量来配给的公共自行车，结果是什么呢？刚才小杨老师也说了，说哎，共享自行车、共享单车的话，它有很多问题啊，乱呀、啊，然后服务不到位啊。但是我们看9年的时间，我们做了什么呢？服务非常的差。同时呢，这些车上蒙了很多这种灰尘，然后甚至很多你开着这种，它这坏损率和故障率比远远的高于共享单车。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我们的行政配给这样一种方式，它是一种相对更加低效这样一种方式。这是我们提倡的。
张毅，你说的不对啊。首先，政府的这个绿色公共自行车每天的返修比率一定会比共享单车要
少很多。但是你看一下，北京目前还有多少辆能用的、正在骑的、上路的公共自行车？有多少辆？
我们家就有。
我们可以做一个大数据。
我今天就在微信群里面，就在我们家旁边。哎，请看这个图，就在我们家旁边。对不起，暴露了一下我们家的所在地址。这个旁边就是我通州北边的，大家看一下，现在就是绿色政府推行的自行车密度已经是很大了，这是整个通州区的。从现在来看的话，大家看到的共享单车更多的集中于是城市比较中心区域，但是像我们离着稍微这个中心远一点，虽然通州马上成为副中心，但是现在还没有成为副中心，现在离咱们整个城市范围来说，你去找共享单车真的是很少，但在那儿的出行主要还是靠这个政府的公共自行车。所以来说，你不能说现在整个长安街现在看到都是共享单车，你就认为这是共享单车的天下了，这是不对的。
不，它不是一个替代的关系，它不是个覆盖的关系。我觉得未来这种发展的话，也是两边共融的这样一种关系，是一种融合。就像我们的出租车和网约车一样，我们的网约车和共享单车为什么这么快速的发展？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传统的这样一种行政供给的这种方式，引发了我们公众的很多这种不满，是一种出行的这种不便利。我们知道共享单车为什么方便，扫个码就可以开走，就可以骑走。
对，旁边最好不要配一个就是假的二维码。
它的优点当然是很多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目前应该说进入了共享单车的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什么阶段呢？就是规范和治理的阶段。我觉得这个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我们刚就是最近的新闻，上海已经出台这种新规，上海的自行车协会就对这个车有很多具体的规定，比如说你3年之内必须要报废，你骑车的人不能低于12岁，12岁以下的话，小孩子是不能骑的。我觉得这种规范是非常必要的。伴随这样一种发展，让共享单车它的边界和它的规则更加的清晰，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让它从一种像那种野蛮的那种生长进入到一种理性的一种增长，这是一种趋势。因为什么呢？我们看不管是共享经济的话，其实从国外传过来的，不管是 Airbnb 还是优步，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更加市场化的互联网加这种方式，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更加高效的去选择你的出行的一种方式。一个太原的成功，杭州的成功，公共自行车的成功，我觉得并不能够说明更多城市的公共自行车它是成功的。
我们没有说一个太原一个杭州的成功就代表整个城市公共自行车的成功，但是它可以提供一个成功的经验和案例，供其他城市在推广城市公共自行车的时候会有一些经验。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在这个整个共享单车在推行过程当中，大家会发现自行车已经铺的满个城市都有了，可是接下来它的高返修率，还有很多这个共享单车被破坏，上树的上树，下地沟的下地沟，现在很多的这种共享单车有可能会成为城市的一个大巨大的垃圾场。现在你看很多地铁旁边都会有无序的共享单车那样停放，那么刚才就像我方代表说的，就是你是让城市变得有序，还是让城市变得更加无序？
其实我想说一个观点，
其实提到了这个边界，
我们看到很多城市的这种公共自行车都处于一种高度闲置的状态，那我就要问了， 这是不是涉及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这些资金的话，谁来承担？我们的共享单车是什么？我们的共享单车是靠市场化的力量，靠资本的力量来发展起来的，完全的市场化力量发展起来的。但是我们的公共自行车在绝大多数的城市都是不成功的。这方面我觉得还不值得我们去反思吗？我们九年的时间走了这么长的弯路，我觉得还不清晰吗？非常的明确，就是什么呢？我们还是要换一种思路，换一种方式去发展我们的公共交通，用一种什么方式呢？就是更加市场化的方式去发展。美国也好，英国也好，澳大利亚也好，更多的我们看它的公共出行绝大部分的比例是市场的企业去支配，资本的力量，市场化力量去支配。我们可能会觉得，哎，你这个市场化力量进来之后会不会导致价格的非常涨高啊？但是我们要讲市场讲究竞争，越是竞争的市场，它的价格是平稳的。
张毅，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讨论的焦点还放在共享单车和城市公共自行车这个议题上。资本怎么走是本来就有问题。
我想表达我的观点哈，刚才张老师说到这个共享啊，我想用一组数据来说共享。共享是多对一，是一个对服务多种，这叫一个共享。从我们的经验来看，我们的单车周转率达到十二，一天的一个自行车的周转率达到十二。从我目前了解，全国共享单车的周转率远远低于这个数。
嗯，
而且我看到数字，要北京啊、上海要投到五六十万辆公共自行车，叫共享单车，这个的利用率到底有多高？有什么样的理由去支撑它？我们一天自行车出行的人有多少？它一台自行车的周转率有多少？你投这么大的自行车的总量，你会不会造成新的城市的问题？
好的，其实两方这个辩论非常激烈，大家也会让自己的这个脑筋随同我们现在的秒针分秒滴答一样快速的运转。我最后有一个问题再请教邓院士这边，我注意到您是非常认真的在听您的队友和对方的这个表述，还是回到您的本专业向大家来普及一个更加高大上的问题的话，我也想请教和好奇的是，在如此的争议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涉及到还是这个问题，就是这样一些高科技的产品和元素现在越来越应用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它是不是真的有些过快了？我们要不要做一些提前的准备？您如何解读这个问题？
科技改变生活，我们人类的文明其实可以用科技的这个水平来划分的，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到这个我们今天看到的蒸汽机、电器、信息化时代。那么如果我们对这样新的科技不采用这种拥抱的方式，那我们又如何的去文明去进步呢？所以呢，我想对于共享单车这样一种新生事物，特别是我们的年轻学子们是非常容易接受的。那么作为我本人来说，我认为任何一个新生的这样的一个事物，这样的一种科技的元素的新的形式啊，都应该让我们去好好的去应用它，然后在实践中不断的打磨，不断的寻找更优化的一种方案。刚才我们反方提到的一些，包括车的损坏啊，包括一些这个安全的因素啊，和街道的这个上面随便放置车导致的这个可能性的更加的这个拥堵啊等等的，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是可以通过政府出台一定的标准、一定的规范、一定的要求，来在这个城市里面能够规避掉这些问题的。而这样的一种政府和企业或者市场与政府的这样的一种搭配啊，是更好的能够将科技啊带进我们的生活，同时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科技化。
好的，经过了自由辩论阶段，也是非常的焦灼之后，在我们的第二现场，同学们的这个观点会不会发生变化？我们马上把我们的现场交给主持人刘康。刘康你好。
嗯，好的，雨婷，那接下来咱们来赶快来看一看我们场外评判团他们的意见有没有发生变化。来，六位同学，一二三，请举牌。好的，哎，我们现在看到，等一会儿再看你啊，星星。首先啊，我们举起 no 这个牌子的同学好像是多了一些哈，现在相当于是我们反方似乎是占了一些优势。我先来问一问龙啸同学吧，你为什么要倒戈呢？
因为我听了这个宋老师和这个周董的这个意见以后，我就发现，我就反思一个事情，共享单车的最初目的是干嘛？是利用了闲置的物品，利用闲置的车辆来提供大家共同的一个服务。
嗯，
那么现在很多这个车辆来讲，无论是很多共享单车，它的意义 命题已经变得伪命题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车辆它都是通过商业购买来商业推广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命题，这样的一个市场行为，是否已经违背了我们当初的共享经济的这个概念呢？这是让我们反思的。而且现在这个情况，市场上遇到那么多问题，有点管理难的问题，还有占用盲道的问题，确实让我们现实中这个很多一些群体的话苦不堪言。我觉得这是让我们反思，而且这也是我想给那个邓院士还有那个张毅老师想提的一个问题，如何来解释这个共享单车的概念的问题。
嗯，好，非常感谢龙啸同学。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边的张鑫同学，你也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为什么？
是这样，因为我最开始是举的是
yes 牌
yes 牌，因为我觉得虽然我骑用共享单车用的比较少，但是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它比较方便。
嗯，
因为我知道在我们家那块的那个公共单车，它那个办卡非常的难。
嗯，
所以共享单车它就很简单呀，因为一扫码直接就可以骑走。但是我听了我们反方的辩手，我们的宋女神说的，就是现在很多现在很多这个共享单车它有很多问题，比如说交了押金没法退还，比如说这个车子它好像有损坏，比如说我找不到，我临时要用车但是我找不到有这个车，它现在发现越来越多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共享单车值得反思一下，公共单车还是比较有保证的。
嗯，好，这就是你倒戈的原因哈。好，我们也来问一问李可同学哈。刚刚呢，其实你算是一直是坚守自己的阵营的，来跟我们的老师们也提一个问题吧，就是你肯定也有自己的一个问题要提出来，对吧？
对，我比较一直支持他的原因是，我觉得我们应该用一种更包容的态度去看待新生出现的事物。
嗯，
但同时也就是确实有很多新兴出现的问题吧。
嗯，
我觉得，其中一个方面可能是说，就是比如说加私锁呀，然后还有可能，有的小黄车或者小红车被搬到树上啊，这些问题，这可能是说和我们的国民素质有关，也有可能说是我们就公民的那种契约精神，对这样一种共同的规则，然后我们相信我们都共同遵守这个规则，我们也都可以从中获利，然后这样的精神我们可能还不是那么拥有。然后我想问一下正方，就是说既然我们这么支持然后这个共享单车，但是它又出现了这些问题，然后有什么可以解决的办法吗？
嗯，从精神上哈，怎么才能让我们进行一个解决？那最后我再来问一问刚才一直在举质疑牌的星星，你是到底对谁产生了质疑？
这个问题呢我就不提了，因为大家提的都很多了。我就想说一下，就是刚开始我是一直支持这个小黄车的，就是支持这个共享单车。
正方，
但是这个宋老师他这个刚才以身这个说法，我觉得就是需要可能支持一下这个公共自行车，因为刚才那个我们大家都说这个小黄车啊或者是共享自行车，它是一个市场和商业化行为，所以它的这个很多的自行车都是集中在这个城市中心地带，人流量客流量非常大的地方。但如果这个比如说你住的比较远的一些地方啊，可能一些偏远的一些郊区地区，可能是你就用不着这个，所以可能就是需要一些政府来提供这方面的公共服务。可能这个方面的话，不以盈利为目的的这个公共自行车，更有它的这个发挥的余地。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他们可以是一个两个并行不悖的两种方式，在城市中心地带是这个共享，然后到那个比较偏远的地区，它是一个公共自行车。
所以欣欣，你相当于是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折中的解决方案。是，好的，雨婷，那我们这边的问题已经抛给我们的正反方的两位老师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雨婷了。
好的，感谢刘康，还有感谢六位同学。
第三轮，
好，
round three。
这个问题非常有悬念，这个时间我们也把这个悬念再留一会儿，如果有时间的话就请辩手来回答。我们现在到了神秘嘉宾的环节，正反双方都有辩手今天提出了要使用神秘嘉宾的这个权限，我们首先有请反方的宋小阳老师。
神秘嘉宾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台一路畅通的节目主持人郭伟，我们俗称叫郭大爷。郭大爷在线上吗？
哎，宋老师你好。
哎呦，郭大爷麻烦你给咱这个绿色公共自行车支支招吧，给你90秒啊。
好嘞，没问题。我的观点其实就是，这共享单车未来不一定优于政府的公租自行车。其实我也会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啊，这没有这个停车的桩真的是好事儿吗？我想了想啊，从根本上来说，您这一人是借了东西啊，您就得按时按地儿的归还。其实这是一种契约精神啊，而这个共享单车 所谓的方便呢，其实就是随处停放的这种方便，而这种方便仅仅是方便了使用者自己啊，并没有与人方便。有一个数据正好说明这一点，一旦这个共享单车从地铁口等人员聚集的地方给骑走了，那它接下来使用的这个频次会大大降低，也就是说人们还是得找它到底停在哪儿了啊。那这些就是哪哪停的都是的，然后大量闲置的车辆其实也是造成了城市空间的混乱，大家都看到了最近，对吧？包括资源的浪费，并没有与人方便啊。这个我们再想想，没有停车桩真的好吗？啊，而我考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共享单车吗？看了一数字啊，就迄今为止共享单车总共是融资了70多亿元人民币啊。这个于是这几家共享单车的这个先行者们就开始造车的这竞赛啊。这个后来无论是这共享单车还是这公租自行车，都应该是属于公共交通的范畴。那这个公共二字其实就决定了它的服务性，也就是说这事儿可以不用考虑它的盈利啊，啊，也不用考虑它什么市场之类的。您要指这事儿发财，其实就不是公众了，对吧？最后老百姓也未见得受益。这个，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啊，这事儿如果没有政府部门出台相关的政策呀，相关的这个商业竞争之外的干预啊，理性的干预啊，那迟早有一天这共享单车也就会变味儿了。
OK， 谢谢郭大爷，多谢多谢，说的太棒，我方就是厉害。
这是反方宋小阳老师请到了我们一位同行北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郭伟。他刚才这个环节当中，我注意到一个关键字，他抓住了共享单车或者共享经济当中这个共这个字，既有公共也有共享，到底什么含义，其实大家也会有自己的一个判断。我们要把权限交给正方，今天正方张毅老师也有自己的神秘嘉宾。
对，我请到的是共享经济的一个参与者，小鹿单车的创始人啊，陈振业。喂，陈总你好。
张老师好。
你好你好啊，给你一分半的时间，请你阐述一下共享单车为什么好，谢谢。
是这样，就是说在交通领域的话，这个共享经济其实还有很多创新的空间，包括之前的网约车，还有这一年左右的这个共享单车，现在这个领域非常热。实际上从政府和市场化的角度呢，其实政府的敏锐性是非常高的，因为公共自行车最早就是由政府来主导的嘛，其实给老百姓带来了一些出行的便利，但是呢从实际的体验和效果来说，解决的还不够彻底，这个可能是跟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有关系。这个他政府的做一件事情可能不完全从用户或者商业角度来考虑问题吧，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市场或者说这个互联网的创业企业机会就出现了。那么创业公司的话更关注这个用户的体验啊，我们就会站在用户的这个角度去更清楚怎么去开发一款产品，设计怎么样的一个商业或者运营的模式，调动这些资本等资源。其实呢这个在这些资源进行调配了之后，就会很快的做用户教育，包括这种普及。如果说从这个之前探讨比较多的供给侧改革来说呢，其实共享啊交通的话也属于这个范畴，就是解决这种资源优化和配置的问题嘛。其实这方面的话呢，企业的灵活性决定了它在调配资源方面有很强的这个创新性。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呢，我觉得啊，把市场化的事情交给市场化的企业来做啊。
好的，谢谢振业，谢谢。
时间过得飞快，两方都使用了神秘嘉宾的权限，佐证了自己的观点，为自己拉了拉票。刚才同学们的这个表现，其实大家也看到了，这个票数确实有反转。最后这个时间呢，要交给正反双方的一辩。首先有请邓中汉院士，最后来表达您的明确的观点，以及我们今天整场辩论您的感受和想为大家带来的提示，有请。
我想说的是，今天其实我们辩论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非常的好，让我们看清楚了这两个不同的这种商业模式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这种模式的这个区别。那么我想说的是，就是刚刚有几位同学他们从这个对于我们这个正方的支持啊，转到了这个反方，也值得我们去思考。那么对于一个新生的事物啊，我们如何能够去将它的毛病给找出来，就是需要通过我们不断的反思，不断的去琢磨，然后才能够去优化。而往往在公共服务方面，我们这样的反思不如在 这个由市场所带来的这些企业的参与啊来的反思要更加的这个多一点。所以呢，我认为共享单车啊，通过它更长一段时间的实践啊，一定会带来更好、更多的、更方便的服务。
您的队友张毅老师为您点了赞，还举了 yes 牌哈。正方确实今天这个观点很明确，而且大家印象很深刻。反方意见，有请周总。
我想，无论共享单车还是公共自行车，都面临的一个提供公共产品为老百姓提供服务的问题。这件事情的好坏，是由百姓的脚决定的，不是由政府，也不是由谁来决定的。所以谁做公共产品都应该有个共同的意识，向百姓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由百姓自由来选择应该用哪个，不应该用哪个。
好的，观点很明确，思路也很清晰。相关的问题相信未必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大家会从中得到相应的启示。两会虽然落幕了，但是我们的相关话题永远都在延伸，因为关乎着我们的社会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以上就是今天的央广辩论会的全部内容，感谢四位嘉宾光临我们的节目。本场节目的编辑导播燕磊、孔颖、蔡威、刘长元、杨宁，视频导播团队张金国、王宇、潘宇、张玉、潘立奇、万阳，感谢您收听。场外主持人是刘康，也感谢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同学们。我是雨婷，今年的央广辩论会就是这样，明年见。